用听觉方式扯视觉艺术，如果您可以脑洞大开，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The Tai 旗下全球首家用华语制作的字体排印主题播客节目自弹自唱。我们的字是文字的字，关于文字的串谈，而不是弹唱。我们的播客已经开播十年了，隔周二定期播出，从来没有调过一次票。我是你们的主播汶川西畔东营居 Eric。
我是主播黄浦江边清蒸鱼钱蒸鱼。
虽然在荔枝 FM、 网易云音乐还有小宇宙 Spotify、 YouTube 等等这些平台上面都能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但还是强烈的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来收听我们的自弹自唱。毕竟我们是一档独立的播客，而不依赖于任何一家平台。那我们的节目时间是比较长的，而且呢是支持章节的跳转功能，并配有章节的插图。比如如果您觉得我现在说的这个片头比较长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功能跳过啊。每跳一次呢，这个章节的插图就会换一次。那各种泛用型的播客客户端呢都是支持的，比如苹果系统自带的那个播客那个 APP 就可以。不过好像小宇宙呢还不完全支持这个章节的跳转的这个插图显示。那我们主站的地址呢是 thetai.com。欢迎大家与我们交流与反馈啊，推荐使用邮件的形式。那我们邮件的联络地址呢是 podcast@thetai.com。podcast 的拼写呢是 podcast， thetai 的拼写呢是 thetype 啊。还是那句话，如果您喜欢自弹自唱呢，欢迎加入我们 thetai 的会员计划。我们这个播客只有声音没有图像，但是如果您加入我们 thetai 的会员呢，每个月可以收到我们精心制作的一份会员通讯啊，里面就有这个播客的扩展阅读，这样呢您就可以一边听播客一边看我们通讯里面的图文。那有关会员的详情呢，请登录我们的网站 thetai.com/members 啊，请注意是个复数的 s。那会员的费用呢是每个月的4英镑啊，相当于39块钱人民币啊，给我们主播一杯咖啡的价格。而年付会员呢还有2个月的优惠。好了，那您现在收听呢是我们常规节目的第270期。那大家听到这期节目播出的时候应该已经是12月份了哈。嗯，我们12月的会员通讯呢将计划在12月的23的那个礼拜二发给大家啊，请我们的会员朋友要注意查收。在正片开始之前呢，我们要念一条很简短的听众反馈，郑主播是不是给大家念一下
啊？这位听众哎，好像就是昨天发的邮件。
你不要暴露我们录音的时间。
那也只有这位听众知道我们录音的时间。我念一下他这个邮件。他邮件有个标题，写的是一个金属元素叫 T， 然后他的正文是：虽然不知道是否有点钻牛角尖，但是 Eric 在第268期《树挪死，自挪活》中着重强调的 T 读音为 T 而非 T。他这里标了就是拼音的第一声和第四声，也就是应该念第一声而不是第四声。他邮件还有一个结尾词见谅，他的署名是 Hill Keller 还是什么，我还真不会念。
我不知道怎么念，但是我心里默默觉得应该念什么黑磊之类的，呵呵，不知道。对，然后就是对，感谢这位听众啊，指出我的这个读音的错误，没错，就是说那个金属铅字的铅合金嘛，那铅合金呢是铅锡 T， 我念成了铅锡 T 啊，不是 T， 而应该是 T， 好吧。那错了就错了，所以呢，感谢大家的纠正啊，虚心接受啊，不过我觉得这位听众很有意思，他为什么还明明是他给我指出错，为什么还要说见谅？因为这个化学元素里面，我也不知道哈，有些那个元素的名字的确是比较复杂的，即使是同样的音节，它可以通过不同的声调来表示不同的那个字嘛。那个氨气的氨是第一声嘛，然后那个月字盘是念氨是吗？
哦，这样吗？
金属盘和月字盘是，反正就是它这个声调不一样，它是不同的字嘛，所以吧 ，anyway， 好吧，还是要注意的。也非常感谢这位听众来指出我的错误。好吧，那我们现在呢，赶快接入今天的主题。那我们还是为大家请来了啊重磅的嘉宾啊，按照老习惯，我们请嘉宾做下自我介绍。
Hello。自弹自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孙丁慈，目前是就职在汉仪字库，很开心来自弹自唱做客，非常非常荣幸。
哎，你平时有没听我节目呀？
有听，但是没有七七听。
对那肯定了。但是我想知道你是从大概什么时候开始听的？
其实我知道这个节目还挺早的，那时候还没有小宇宙。
啊，对的。
对，那时候还没有小宇宙，好像只是在公众号上，对吧？应该是几年前了。
所以你是用什么 app 听？
现在都是用小宇宙。
哦，好吧。
对，
非常欢迎孙定慈来参加我们节目啊。我不知道大家哈认识不认识他，但是呢我觉得现在呢介绍你呢肯定要说嘛，就是我们森泽字体比赛的金奖得主是吧，好厉害。但是呢我觉得可能很多的朋友呢还并不是非常熟悉你，是不是要先具体的跟大家讲一讲啊。首先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咱们是老乡对吧？
对。只不过你三明是属于闽东是不是？
闽中啊，就是
闽中
正中间，正中间汶川西畔的。
我是闽北最北的，我那个挨着浙江。
对呀、啊，嗯，所以咱们的方言是不通的。
对对对。
但是相对来讲，就是咱们这边靠山这边的福建人说普通话会好一点，对吧？
对，一般他们吐槽的很多都是我现在待的这个地方，闽南这一片。普通话他们就说哎，台湾腔台湾腔什么的。
对呀、啊、说台湾国语啦。其实我妈就是闽南人、嗯、你知道吗？
哦，
所以我去台北跟他们讲话就很容易被带过去这样子。
我现在在这边讲话，我也是，我很久没有这样说普通话了。
因为你在北京上过学是吧？
对，在北京上的学。
对啊，就因为我大学是在北京嘛。你是央美毕业的？
嗯，是的是的，我是央美毕业的。
具体学什么专业啊？视传吗还是什么？
我是学的产品设计。对。
哦。
其实和平面还是有一些距离。对，当时上这个专业其实也有一些波折在，这也不是我选择的第一专业。对。
按美术生考过去的是吧？
美术生，美术生。一般高二暑假如果是南方一般都去杭州啊什么的嘛，如果是想考北方的那就是北方的一般都在北京嘛，就是一般是去这两个地方。
嗯，
考前有一个训练班嘛。
要考素描吧，你们那当时是还怎么样？
当时是这样，我不是大学是产品设计嘛，但是其实我考的时候考的是国画。是这样的，就是我一直都没有想要考设计，大家考前只知道要去集训，好集训，然后前三个月都是基础嘛，大家画的都是一样的。然后三个月之后到了分班了，要分专业了，对吧？你要考什么？你要考设计就去画设计的东西，你要考什么就去画。然后，我们那一届或者说我们那一段时间的国画专业，央美的国画专业，它不考国画，它考的是书法。
哦，
就是他会给一首诗，然后让你用自己的学的书体然后写下来那首诗。然后就是这是书法，然后考场景速写和人物的半身像白描，对，考这三个。所以当时我从小就是有接触书法嘛，然后国画我也很喜欢，所以就选择了这个。对，然后专业其实当时考的是不错的，他一年招30个应届生，然后我是考了十几名，好像反正是中段的水平。只是最后我们那时候卡那个小分儿，我那个英语就差了1分，然后就没有去第一专业。对，然后当时还以为就是查分的时候以为就是天塌了，就因为他这个。你报考国画的时候，他默认第二志愿直接默认的就是这个产品设计专业，所以根本没有选择。
哦、
当时考完就是，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选择了这个，也不知道有第二个选择。当时考完查了分，差一分，觉得，哎呀，现在该去哪儿呢？沉沦了好几天，想起来，哎，好像有一个第二专业呢，那就这么上了这个产品设计，对。
哦，但是你刚才你说了嘛，就是你其实也是练过一段时间的书法，对吧？
然后考前，
而且你是学国画的，我觉得你书法应该练了很长时间了。
就是他考前不考国画，他考书法，所以相当于考这个专业之前，你可以对国画一无所知，你只要会写字儿就行了。对，会写字儿和会画，基础的 素描和速写、
哦、
就可以考。对，然后就相当于我还没有接触国画，我就已经被国画专业淘汰了，
嗯，
就去了设计。对，嗯，
好吧。不过现在想起来，你学这个书法的这些功底的话，还是可以用上派上用途的，对吧？
嗯，是的，就是考前的那段时间也是天天都练，天天都练，对自己的这个书写的水平当时还是有很大帮助的。对，因为当时集训班教我们的书法老师也就是央美书法系的。
哦，
嗯，
好吧。那楷书、隶书、篆书这些都写吗？还是怎么样？
就是也是选一个方向。我当时从小写的是颜体，然后也就是选了颜体。
哦，你选的是颜体啊。嗯，好吧。
对，
因为福建的话就是写流体的会比较多一点。
我没有这个概念，因为我们当时福建当时就是有素质教育嘛，就是每天最后一节课会有写字课。我感觉大家好像都有，就是欧、柳、颜这三个基本都有。对对对对对。
你刚才说的那个素质教育是你那个就中学的时候是吧？
小学。
对的，我们那时候小学都有写毛笔字的课的，然后我等后来才发现并不是这样，就是好多地方都没有。
是，我当时也是去北京学画画之后，我说你们课后没有写字课吗？
对啊。
我说我们领先，我们素质教育。对，
就是你以为是这样的，是你出来以后发现但其实都不是这样子的。
是是，大家差别还是挺大的。
啊，那反过来就是你读了本科这个工艺设计以后，那怎么又会进汉仪呢？就是
因为一直都是差一分的那个阴影在我心里嘛。其实我在那个大学的时候不喜欢，你知道吧，我可能也是因为没去第一个专业，就是那个心里的那个落差一直在，然后就也是整个大学就像一个学渣一样混过去的。然后毕业了之后，因为我们那个专业它其实有很多的那个叫什么传统工艺的设计，所以我毕业之后一开始是进了一个就是和非遗有关的这么那样子的公司，但是它也和那个教培有点关系，然后所以当了一年的老师吧，相当于就是也不是很喜欢，就是每天和别人讲手工传统工艺的那些东西，就我更喜欢手干，就其实然后讲啊，然后教培其实我就不太喜欢。对，然后一年之后我就辞职了，然后就在想，很迷茫，就是想该做些什么呢，然后就是我具体想不起来了，我就找到了字体设计这个方向，因为听起来就是我会喜欢的东西，因为多少我大学也是接触过设计嘛，然后我从小又写字，然后这两个东西结合，我觉得我应该会喜欢吧，但是我当时其实并不是很了解。我对字体设计当时的了解只是大学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作业做的产品之后，我们自己要排一些海报呀什么手册呀，会有一些偏好的一些字体，那时候喜欢用一些什么方正的那些宋刻本啊，然后康熙字典，然后汉仪的颜楷呀，就是这种和传统工艺都比较契合的这种比较古典一些的字。那时候就有好奇，诶，这些字都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汉仪颜楷它也和字帖里的楷它也长得不一样嘛，所以我当时就想说，诶，那这是人写的呢还是什么什么，当时心里有过好奇。然后又加上毕业了之后再找方向，冥冥之中吧就想到了这个，就开始为了找一个和字体设计有关的工作，就开始传一个作品集。对，就是这样。然后为什么能进汉仪，其实一开始进的也不是汉仪，很神奇，就是我当时在找工作的时候，汉仪和方正就这两个肯定是大家最先考虑的，如果跟字体设计字库有关的，对吧，但是那时候都没有在招人。然后我又知道我其实的能力非常有限，我也是刚刚了解这个，也是接触了一些而已，用尽浑身解数传了一个作品集，但是他就算真的在招人，可能我也进不去。然后有 就是当时有一家字库叫 AA 字库。
哦、
这个字库相当于它比较欢迎手写呀也好，也是就是你只要有对字有一定你自己的方向，它那个是比较开放的。所以我很顺利的我就进了 AA。然后我先进到一个专门干字的地方，我看看怎么个事儿，对吧，适不适合自己，或者说我自己有没有那个能力啊什么的。进去了之后呢，我才知道啊，原来 AA 已经被汉仪收购了。所以就是等于半只脚也踏进汉仪了吧，这算是一个意外的。
嗯，
对，是这样。
那后来就是进了行业以后，就是和预想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肯定是有区别的，我觉得，对吧？
是
觉得工作设计自己设计应该是这个样子，好像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之类的，有吗？
对，有。一开始在 AA 的时候，相对于汉仪，其实它还是时间上比较宽松的，给你创作的时间也是非常多的，因为它对整个制作它肯定没有汉仪那么的精细嘛，所以制作的时间它会比较压缩的比较短，我们会有比较充裕的时间去创作。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挺好的，也是在慢慢的积攒自己的一些对字体的理解也好呀，对字库制作的那个理解也好，慢慢的在积攒吧。然后到了一两年之后，真正切入到汉仪的工作里边的时候，就会和之前的节奏完全不一样了。那个时候就是才对整个所谓精品字库的制作才开始有很深刻的理解。对，一开始我是就我们那时候其实每天就是在想方案，然后就是在和组长一起琢磨这个东西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弄。对，但是到了汉仪之后，很多东西它的节奏就相对于比较快。对，
诶，我还挺好奇，就是你当时加入 AA 的时候，团队就是整个 AA 团队大概多少人啊？大概
五六七八个。
哦，但你是新手刚进来嘛，所以呢跟你是有谁来负责带你吗，还是怎么样？组长？
我们当时的相当于是 B 端，就是李主一。主一我不知道你认不认识。
不认识好。
对，就是李主一他带我们。对，我们当时有一个小组，然后包括宇健，其实当时也是在 AA 里边，也是后面才参与到汉仪的项目里。
诶，从 AA 开始算吧，然后到现在，多少年了？你进汉仪？
四五年了吧，就从 AA 开始算的话。
哦，
就完全在 AA 的流程里应该是两年多，然后后面都是在汉仪。
所以那个时候你进 AA 是在哪儿？
在北京。
哦，
在北京。
那你现在为什么又在厦门呢？
就一开始 A 在北京，汉仪也在北京，然后两年前的时候，公司是有一定的部署，说要在福建这边，在厦门这边要成立一个工作室，然后正好嘛，公司可能福建本地的就我一个吧，除了我们老板，除了大老板。
对啊，大老板，你不能把大老板也是忘记了呀。大老板最重要嘛。
除了大老板可能就我一个。然后对，就问我愿不愿意回来，就是负责这个我们这边这个小工作室。那我正好我当时也不想在北京一直待着，对，也待腻了。然后就很巧。也很好，就这么过来。
我当时不想待在北京的原因，其中有很多原因了，但其中有一个原因也是，毕竟我是福建人，也不太习惯北京的气候。
是，就是我虽然高二就到那边，气候是习惯了，但是待久了还是觉得
还是不
对，还是不太舒服。 对，北京本来就是，其实北京就是不宜居。
对呀、啊，不适合人的居住，我就觉得
是北京就不宜居。那个灰和静电，就是这两点，
对呀、
啊，特别难受。
不，那你现在待在厦门多好，厦门多宜居啊！
厦门是宜居，但是我发现厦门的物价比北京还贵。
啊，那毕竟南方嘛，
对，毕竟旅游城市吧，可能是房价也全国第四。
那你们现在在厦门有多少人呢？这工作室？
我们现在也有接近十个人。
啊，有那么多人呢、啊？
嗯，对。
好吧，改日有空去你们参观一下。
好好，欢迎欢迎。我们这边这个小工作室的直属领导就是一红，也是对一红指导我，就是慢慢扩大了这边的。编制，
但是一红他平时也是人都待在上海，不是？
是远程指导。
嗯啊，好吧，那你就有没有会去上海去北京呢？还是就一直都待在要出差吗？
嗯、
还是要
没有没有，
基本上就待着是吧？
对对，基本就待着。
好啊，那现在可能大家也大概能听出来了，我们的孙丁子呢，其实呢是一个福建姑娘，然后呢在北京读书，现在又回到啊厦门在做字了。那你现在到目前为止参与过什么样的字体项目？有没有可以和大家说的？
对对，可以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已经上的，肯定都可以跟大家分享。嗯，我在刚刚。参与汉仪的项目的时候，就是跟我们项目的负责人，就是带我的老师，就是黄征元，我们当时做的那个魁木，就是邓玉老师的一个榜书吧。然后当时我是从拼字开始，然后就是跟着黄老师，慢慢的开始做魁木，之后是汉仪家书，汉仪家书就是邹秀英老师应该是很早的时候获得的那个森泽的佳作奖吧。汉仪家书是一款结构比较像仿宋，但是笔画是偏圆体的那么一个字，很温暖的一个字。然后黄老师就是带着我重新把这个字进行整合制作，然后扩充成家族。
那你们做一个项目有没有去重新拜访一下邹老师？
没有，当时还是疫情呢。
啊，
那个期间经常都是在家里，还有公司的电脑还要搬到家里，然后那段时间本来说是要让我就是到黄老师那边，黄老师他们是长沙的那边的团队，本来是我可以过去一趟的，也是当时也过不去了，对，只能是远程学习。对，这个家书时间老长了，一年多了吧。
对于我来讲，就是一年多做一款字体已经算短的。
对，现在的流程就是因为各方面的提升吧，对，时间应该都快了不少。嗯，然后就是十位了，十位就是五一的那个汉仪之星的获奖作品，就是李小静老师的指导带我监制这款字。
哎，那款字的话，团队有多少人呢？
嗯，也是大概
五六个，
对对对，五六个。
嗯，我猜大概你们都是五六个人哈。我觉得就是五六个人就最好了，就少了也不行，然后多了也不行。哎呀，多了也
很难。哎呦，多了真的不行，多了忙不过来。
对对，就人多了以后，反正就不好捅嘛。
对，
就是，但是人少的话，对吧？那个人手不够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你说拼字的话，对吧？嗯，
是。
好啊，那刚才就说到邹秀英老师，对吧？还是就说到那个森泽比赛了。所以你是怎么知道森泽比赛的呢？这个赛事，这个本身。
这个赛事应该来说入行没多久就有所耳闻了，毕竟是比较顶尖的一个赛事嘛，在字体界里面也是当时了解的朱老师都知道他一开始也是得的森泽奖，
朱老师还得了两次呢，
对对对对，所以知道这个奖是比较早，但是在我入行之后他就一直没有举办，直到去年吧才。
不，他有他就后来就改制了嘛，改制了以后呢就是两年或者三年或者对。所以那好啊，就是那当你看到2024年要举办的时候，是不是特别想跃跃欲试是吗？就。
我也真的没有什么跃跃欲试的那个心情。其实我当时想的很简单，就是有这么一个顶尖的赛事，就是尽可能的去参与一下。当时想的就是，哎呀，我要是能入个围，哎，那就很好了。对，所以就是想着，不管是什么，就是尝试一下，也让自己再做一点自己真正，就是抛去工作呀，抛去一些别的因素嘛，做一些非常个人的一些创作吧。我觉得这个奖他就可以推着我。本来如果没有这个奖，那你自己有时候平时也懒惰，是吧？下了班之后。
是的。
对。
是的。
所以就是抱着这么一个想法去参加。
诶，那我很想知道，就是你当时投了几份稿？就投了这一份稿吗？还是？
我投了两份，一份是这个。比较精心制作的，另一份就是
是凑数的吗？
对，另一份我当时想，哎呀，手写的我也试试看，就是用那个 Procreate， 就是对，
那个 iPad 的那个画是吧？
凑数的。
那好吧，那就来说说你这款这个获奖的作品吧。啊，它叫文凯，对吧？我看你那个制作描述你自己写的是创作在我最孤独的一个夏天。这是好像是有什么故事吗？
很敏锐，这句话都被你抓到了。可能也有一些文艺病吧。其实没有很特别的。当时是去年，就是我从北京刚来厦门的那个暑假，当时办公室好像就我一个，还是刚招了一个，反正每天就是环境也和北京也不一样嘛。我说的那个孤独，其实不是待在新来到一个城市的那个孤独，其实是离开北京的那种孤独。说的有点。突然有点矫情了，就是毕竟我从高二毕业之后，为了考央美就一直在北京，然后在央美读书，读完书在北京工作，就是北京这个城市对我来说基本是相当于像是第二故乡吧。就是待久了你想离开它，然后真正离开之后就有些许伤感。
那你这对啊，在北京待了七八年，
十年了应该有。
哦，有十年了。好吧，
有十年。然后在北京是吧，就是大学的故事呀，然后考前的故事呀，考前那个时候，一门心思就是每天脑子里只有考央美这个事儿的那个，就是那整个的，还是让我很怀念的。对，所以我当时从离开北京之后，加上厦门这边人也很少，就是自己待的时间特别多。所以体感来说比较孤独，是这样。
不过反过来也有，就这跟你说的吧，有个这个一个动力和一个集中的一些时间嘛，哈，对吧？能静下心来做创作，就是。然后当时是有这样的一个灵感是吗？就是要写一个这样的类似于楷书的这样一个东西。
首先，我平时会有很多，比如说就是刷平台啊，或者一些订阅的东西也好。看到一些书法的作品就会有一些偏好嘛。然后在那个偏好里边的话，当时选择创作方向，想的就是得一个自己就是心尖上的吧，就是那个东西真的很喜欢的东西，然后就想做八大山人他的风格的这个字。但是我那时候也没有很了解，就是只是他写出来那个东西，我平时。
你当时是看到他的什么作品了吗？还是怎么
样？就是他的一些画也好，一些字也好，他画旁边的落款也好嘛，就是他的东西给我的印象就是很透露出一股很强的孤傲感也好，然后落寞也好，那种文人的悲哀也好，就是这种东西就很吸引我。对，然后就是去了解了一下他的那个生平之后，就发现他这个人也是原来有那么多的故事，就因为他是明朝明末嘛，明末他相当于是皇亲贵胄，是朱姓子弟，然后在那个清朝就是他亡国了之后，他就 无奈的出家了，就是为了躲避追杀呀。他就一生都保持自己那个怎么说，就是不和亲人有染的那种孤傲吧，那种气节。他其实非常的苦，他出家也是无奈出家，然后装了哑巴装了十几年，那十几年他几乎都是不说话的，然后就精神状态非常的苦，甚至可能有些癫狂。亡国又亡家，所以他所有的出口都在书画方面。他早期也是沿袭了大量的那唐代的书家，就是我们印象中的楷书，对吧？提案呀，然后精致呀，然后法度呀什么的。他本人就是不走寻常路，他的东西都很怪。他虽然沿袭唐代的东西，但是他自己就把字，清朝大家都字越写越漂亮，就是那个的时候他的字和他本人的那个文人傲骨一样，就是不入俗套的，就是剑走偏锋，就是有非常明鲜明的他自己的那个风格。他自己的那一套东西是在整个书法里边我觉得是比较独特并且比较吸引我的，所以当时因为要创作这个，我就去了解了他一下，了解了发现，哎呀，就更喜欢了，就觉得他这个人格魅力和也好，他的经历也好，所以这个时候就开始把字弄出来，去想我该走一个什么方向。因为他的字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简练和圆转，对吧？就是他的线条都是抛弃了很多所谓高级的技法也好，一些看起来很漂亮的东西也好，他就给他都精简了，然后他的线条也放弃了很多什么提案呀，然后他就藏锋，然后把所有的东西处理的很像篆书里边的线条，都是像是等粗的。但是他的东西就是简练，但是他又不单调，所以是一种很高级的美感。简单然后又很沉稳。其实一开始想的是能不能就是去描他很多他的行书，然后发展出一套八大山人的行书的那个感觉，但是太难了，我觉得我这个能力和时间来说，我觉得我可能做不到，就想着是不然就是我吸取他一些东西，然后更大量的是转到我自己的东西来，我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如果还能再好那就再好，如果我的时间不够了那先看看是一个什么东西吧，对吧？所以就确定了，那我就先也是先临摹他的字，先用毛笔写一写啊，也用 pad 那个 procreate 写一写啊，这个临摹的时间就非常短。
你有没有具体临摹他哪份作品之类的？没有，因为我们看到的大多数都是那个他的画嘛，然后他画的落款那个风格好像呢，就和你这个字还是有点距离的。
对，我主要不是在他的落款里，他有一幅字叫《行书唐孙悌诗》，他那个就是他的书法作品。是他比较晚期的，就是他在大量创作非常成熟的那个时期的一个书法作品。那幅字就是在我看来，他拿来演变成字库会降低我的难度，然后相对来说很多东西都可以借鉴，所以我选择了那幅字。对，也不光是那幅字了，但主要是那幅字。对，临摹了时间很短，就像我刚刚说的，不管是毛笔也好，就是各种介质我都尝试，然后找到了我自己的一些体会之后，然后我就完全把他的那个东西放在一边了，就把参赛的那些字拿过来，然后就用我临摹的感觉，加上我自己写字的感觉，把这些东西都在 pad 里写出来，用等粗的那个线条去写，写出来了之后再放到电脑里，对，再慢慢一个一个从横开始就慢慢去调整，对。
哦，对啊，我看感觉就是你这款字很像是那个记号笔写出来的。
哦，对，因为我主要取的就是简和圆，所以我想的就是要做等粗的效果。它本来 它的线条的那个变化比较少嘛，所以我就选择这样的一个方式，就没有做太多的变化。然后剪和圆，对，圆就是它的折呀一些什么的，就是汲取它的特征，抛弃那些大家传统印象里的楷书的那种提案的东西，尽可能就是让这个线条富有弹性，然后让它能很有张力的撑着那的这种效果吧。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你整个这个结构啊还是处理的很好的，因为你毕临的是它原来是那个行书嘛，对吧？但是呢这个字又叫文楷嘛，虽然是楷书，但是呢这个非常有灵动性。我特别喜欢就是比如说你一个之字，对吧，就是普通的楷书的之不应该是这样写的嘛，对吧？但是呢如果你是按行书的来讲，就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写法嘛。像比如说一些那些部件的处理啊，像比如说那个走之儿的写法啊，我觉得哎呀这就很妙啊。
对，这里边其实夹带了很多我自己的私货吧，就是我自己我觉得有意思的处理，或者我平时写字的时候我爱这么写。对，然后我就不管所有的东西，那我这个是我的，对吧？我爱怎么做怎么做，那我就这么做了。对，当时就是就这么去想。所以我做完之后自己看自己的东西，其实没觉得它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东西。当时做完我还是就觉得跟我一开始的心情是一样，能不能就是尽量入围，我觉得这趟创作就没白来。对。
比赛不是有模板嘛，就要必须规定的做的，因为森泽比赛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嘛，这个要做100多个字嘛，还是要花了多长时间是你做这100个字？
就是一个暑假吧。
啊，
一个暑假每天下班了就磨。对，
那看来还是很认真的呀。
对，我的效率其实是比较低的。因为我知道我这个人为了让自己能够先完成比完美重要，对吧？我当时一直暗示自己，完成比我每天做两个字，每天就不多，我就做两个就可以回家玩了。每天就是这么激励自己，对，然后就效率也不高，就是坐那儿硬磨。
有没有特别纠结的字啊，或者特别纠结的部件啊之类的？就比如说那种改来改去老定不下来的那种。
有，像是那个素描的素。哎呀，其实我就觉得很难做。
为什么？你纠结什么地方？底下那个绞丝是吧？
对，底下的那个，因为这个东西它又要圆，它又要圆转，然后很容易它底下的那个绞丝和底下那个小，我感觉这个空间一直都处理不好，然后就在这个字上面也纠结了很久。就是每次做别的字做完回头看一看，又把这个字拿出来改一改，就是一直在改这个字。对，还有就是繁杂的繁也是一样，底下带着这个
还是绞丝。你不喜欢绞丝？
对，也是这个绞丝。我不喜欢，我真不喜欢。我最爱的就是你一开始说那个之，哎呀，这个之应该是我第一个做的，就是之
啊？是吗？
对。
我
还是比较爱之字的，
因为还是非常有动，非常有特点嘛，有这个动感哈。
对，他写完这个之，我就觉得，哎，这个是我想要的。
当然，就是在个别字的哈，就是一个字面的处理啊，还是要需要再改进的。但是总体来讲的话，就是从这个布白的角度来看，还是很均匀，因为排出来相对来讲就很漂亮嘛。
对，我当时一步一步做了之后。我觉得我想要它是一个就是排小字，它的那个阅读我就想要那个流畅程度是比较高的，就是易读性啊之类的。而且这个字它那个空间按理来说中宫比较大，然后笔画比较散，它那个易读性可能好像没那么好，但是我做完之后觉得好像还可以。对，放小了之后，诶，我想着，诶，这看起来读起来还蛮顺畅的。这也是我比较惊喜的地方。
不过我看你的最后的那个自己的排那个样章的话，你是不是觉得竖排会比横排好看一点？
对，我觉得竖排比横排好看。
所以你就做了竖排是吧？
对，是这样。我觉得它好像它小了也比大了好看。
你没想过为什么？
请教请教你，没为什么？
没有，这是你做的吧。
我还想就是对看看老师们的一些指教
啊。对了，你对那个朱志伟、陈荣和刘晓翔老师给你的点评，那有什么感想吗？就是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好像是陈荣老师说，我这个他看到了红衣的那个影子更多。
是的，
其实我觉得虽然我不是借鉴的那个，但是确实这都是我很喜欢的一类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还确实是这样，应该可能无意间就会有一些有一些像的东西。
没有，就是因为这个大赛有规定嘛，如果你因为有很多字体是复刻嘛，就对你这个不是啊，就很有其他字体复刻嘛，所以大赛有规定，就是如果你是有复刻或有参考的你可以写嘛，对吧？然后你的确是，你的确就写了，写是八大山人，整个评审我都在，就是我也在现场。然后呢，我们就跟几位这个评审老师在讨论嘛，然后他们就想，然后我们就想嘛，啊，你这个是不是有这个参考那个书法？然后呢，我们觉得像，但是又不是。然后呢，拿过来看，然后你明显又是八大山人，然后我们几位老师就更迷惑了。我想朱大写字好像又不是那个样子。当然，因为我们平时你突然跟我说朱达写字是什么样子，我们想不起来，他是因为我就看他画比较多，说实话，就是他落款那样的那个行书，所以我想出来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越想越迷越困惑，其实我们几位老师在评审的时候，这也不像是这个朱达写的字呀，说实话。但是没有这个没有关系，就是说作者是怎么做的和就是那读者看起来这个就往往是不一样的。这是肯定的。那关键就是说这个字无论如何就是它最后看起来效果 OK， 就看起来漂亮就好就好。
那你们当时除了那个红衣的字，你们还觉得是参考过什么？
我是觉得就很像红衣的字。就是这整个那个金架结构。会把这个笔画写的比较散一点嘛，就不是那个最传统的那个什么中勾收紧的那种嘛。
是
而且你虽然是楷书，又带有这个行书的那种感觉嘛，对吗？
确实都是。
朱老师就说的，哎呀，这个真的是篆籀笔法呀，就是好圆呐，就是朱老师就一直很强调那一点。
对，朱老师他后面也跟我讲了一些对我这个字的一些那个，因为刚开始知道得奖的。那个时候
是给你发邮件是吧？就是大赛那
边。对、那个时候，那就是应该是一个工作日的下午。
他们是什么时候给你发？因为其实我们评审的话是十月份就评完了，其实，但是通知你们是很晚的吧？我记得好像
应该十一月、十二月。然后收到那个邮件，我打开了之后，说实话，我当时是真的不敢相信。我读了，我起码读了有十遍，我怕有歧义，是不是我误会了？
他邮件是用英文给你写的吗？
不是，就是有中文的。
哦，好吧，
然后我读了之后，我还截图给我朋友，我说你帮我看一下，这个是我理解的意思吗？那个实在是太激动了，对，就是激动之后，是真不敢相信我想着，哎呀，这。是真的吗？然后我在犹豫了很久很久之后，也没有很久，第二天还是第三天的时候，
给自己刷了两个耳光是吗？
没有，我就去问了朱老师，因为我知道他是评委嘛。
对，
对他，我知道他是评委，
但是朱老师不知道是你呀。
对呀，他不知道是我呀，所以我当时就、
啊对啊、
就跟他我说朱老师，你那个评审结束了吧？然后我给你截图一下我的字，我参加了，我参加了，然后我给他截图了，我说我收到邮件，这个是金奖，然后他说啊，这个是你的字呀，我看到这一句话之后，我真的我才放心了，哦，真的是我，
所以你不问朱老师，你还一直都不敢相信是吗？
对，我真不敢相信，因为这是我第一次 说实话，就是就像一个新人一样，然后真的不敢相信。对，
您也不算新人啊，你也没当然，因为大赛呢是公开的嘛，所有人都可以参加嘛。那真的是有业余的，有专业的。如果这样讲的话，你是专业选手啊？对吧？
我在大赛里的新人吧，就是赛事新人。
对，我知道你的意思。对，
是。然后之前就是没有被赛事肯定过，所以。是没有什么很明确的信心啊，或者是一些东西的，对，所以是一开始真不敢相信。如果我那个什么一点，我也不会去问朱老师。
然后呢，就被朱老师狠狠的表扬了一顿，是吗？
也没有狠狠的表扬，就是就对，也是聊了聊吧，对，稍微简短的聊了聊。嗯，对，他就说，他就表示了恭喜嘛，他就说啊，这个原来是你的字啊，恭喜恭喜。对，然后简短的聊了。
嗯，是的，因为我们评审的时候是真的是非常公平公正公开的，所以我们是看不到这个作者的名字的。
是是，
嗯，我们只所以我们认的作品，但是我们 不知道那个作者，知道吗？两天评审是在大阪嘛，我是顾问嘛，然后我一直陪着这三位评委，就从头的评到尾。然后评完以后，每个评委都要给这些作品要写这个评语的嘛。
嗯，
你想有金银铜三个奖，然后还有佳作奖有五个嘛。所以呢，就是老师倒也是认真看的，所以呢，就是这个作品肯定是认得到的。但是呢，就是不知道在后面是谁做的，这个大家如果是素不相识的人的话，对吧？就单看的名字也对不上号嘛。
对，是，我最激动的就是那一天了，就是跟朱老师确认的那一天，然后一直到后面他好晚才公布的那个。
是的，那个公布是很晚的，
然后一直到后面其实就没有感觉了。
但是后面的话就会有些事物上的联系，就让你更有获奖的感觉，要让你写这个什么得奖心得呀，是什么什么什么的吧，对吧？对，组委会也跟你要各种各样联系嘛，对吧？然后还要问嘛，就是你能不能来参加后面那个颁奖仪式，搞得很晚嘛，颁奖仪式是等到6月份才颁奖嘛，对吧？
他是三月底公布还是什么时候公布，然后六月颁奖。是吧？整个的，从我得奖到颁奖，哇，这个战线拉得好长。
啊，是的，哎呀，我们让你们每个人都写了这些什么作品描述，这个获奖心得，知道吗？然后呢，所有人的稿件也全部交上来，然后我们重新的再用日文编辑一遍，然后再改一遍，然后再翻译。因为这次呢是森泽比赛第一次，设了简体中文组、繁体中文组和韩文组。然后加上原来有欧文组、这个西文组和日文组嘛，所以呢所有的东西都要翻译成简中、繁中、韩语、日语和英语。
这个翻译的工作量
翻译量是五倍，知道吧？然后我们几个翻译来就变成翻译传话游戏，知道吗？比如说你写的一个那个制作描述嘛，然后他们还会过来问你，确认一下你写的是这个意思嘛，就是经常搞来搞去的。所以呢就后面这个幕后工作就花了很长时间，就是来协调啊什么什么的。这个所以我就跟森泽讲嘛，哎呀，现在大家就说，哎呀，好像什么多文种啊、多语言啊是很流行哈，都来搞，你搞一次你就知道这里面有多少复杂的事情，
很繁琐，事务性的东西。
汉仪这次自体之星也不是第一次要搞多文种吗？
对，
然后我那时候问他了好多遍，你确认一定要搞多文种哦？你知道搞多文种是有多么的麻烦？
哎，这现在确实也是一个趋势嘛，对吧？越来越国际化。
对，那老总拍板说要搞，那就搞吧。那对啊，你要有这么多人，要有这么多人力和物力要投进去，要做这个事情啊。
是。
当然了，我再给你提个意见，你这款字，你这个西文还是要再努力一下。
啊，西文，对对对，西文。
你这个字我写的。
西文我真的是纯粹的门外汉来的，我是硬憋的，对。
不过这次评选的话，西文是不算的，就无所谓就是了。你这个是优化的余地还很大。
对对对，优化的余地，全是空间。
所以你一开始就是 一开始是的确是有先用毛笔先要临一下，然后呢在 iPad 上用软件用那个手写了，然后后面你是用 Glyphs 做的还是怎么样你这个
在一开始还是用的 AI， 对，用 AI 整个就是把所有的字起码是70%-80%都有一个雏形了之后然后挪到 Glyphs 里进行全部的精细调整，对。
哦，所以你还是用 Glyphs 的就是了。
对，用的，但是用的不多，因为毕竟我们平时制作的很大部分的流程都是在我们自己的那个工具软件里嘛。
嗯嗯。
对，所以用 Glyphs 通常就是用一些皮毛。
嗯，就倒进去，然后
然后
马位摁上去，
对对对对，
然后能封装出来，
对，
打个包，对吧？啊，
嗯，
因为你们在对啊，您在汉方舟汉语，然后大家都有各自的编辑工具，生产力软件的话还是不一样的嘛，对吧？
嗯，是，也会想要学一学吧。这个软件我们最近公司好像。也都在学习，
不过好像反正西文组，因为他们就是
对西文
都用了嘛，
用
对吧？但做汉字的话，可能是整个那个工作流程是不一样的，所以呢，这个和那个工作流程是息息相关的吧，对吧？嗯，要不然你们工程部的话也接不了手啊，就后面，嗯，好啊，然后就是颁奖了嘛。你是第一次的来日本吗？
是第一次，是对、
哦，
而且还是第一次出国。
啊，是吗？
对，
哦，你原来没出过国，所以还慌慌张张的去办了护照。
护照倒是早就办了，护照办了得有也将近10年了，
都那真的岂不都是快要过期了不？
护照办了很久，但是从来没有出去过，然后我还发现那个福建的办这个签证还比外省的还要贵。
那是没错，因为福建是会被重点关注对象，对
对，有这个历史的
对
渊源在。
对啊，那所以你来颁奖来拿奖呢，在东京待了一个礼拜还是怎么样？
对，我实打实的是待了一个礼拜。嗯，
其实汉仪团队好多小伙伴嘛，对吧？你们有去转了一下吗还是怎么样？
是这趟旅程还是很开心的。
那当然，拿奖当然开心。
对，是很开心。首先是我比就是梦怡和宇健嘛，我们三个嘛，我比他们两个要提前2天就到了，所以一开始首先是和五一网友见面了。对
啊，之前你们没见过面啊？
对，之前也没见过面，就是做他这个项目，然后我们才认识了。到了日本然后我们才见面。对，
哎呦，国内还不见面还到日本见面。
国内还见不了，在日本见的。见了之后还顺带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就跟着五一跟着他们逛了逛，然后跟着他们吃了一些好吃的，然后2天之后又和北京的同事见了面。你知道在异国见到国内的同事，然后那种感觉就很开心，就像见到家人一样。对，
而且你那时候也很久没有回北京了。
是啊是啊，和北京的同事也很久没见，就所以就是又是一重开心。然后又颁奖嘛，对，颁奖之后我们还一起在东京和周边逛了逛吧。
是啊，我就觉得那个、夏天特别特别的忙乱。嗯，因为我自己的话是因为4月份的话去了一趟那个哥本哈根嘛，然后也是和汉仪的小伙伴们在哥本哈根见了一面、
嗯、
然后就回来，就5月份也慌慌张张的嘛，嗯，然后6月份就马上就是给您颁奖嘛，不是。
我感觉你应该一直都在忙吧。我觉得你的行程
我就不是在机场，就是在去机场的路上。
对，今天在这里又出现了，明天在那里又出现了。
没关系，我反正飞来回去，我可以在幕后帮你们翻译东西，在台下帮你们鼓掌。
其实东京我还是蛮喜欢的，对，我包括它周边就是那个 日本的整个就是视觉对我们的眼睛很好，也去了就是它周边的灌篮高手的那个地儿，我们也去了
啊。你去横滨呢，去湘南，
是是是，然后和五一他们去了那个富士山。对，
哦，你们去富士山？
对，
好吧。
和五一他们去了富士山，
然后唱了一首《富士山下》是吧？
去了富士山没看见富士山，
这什么情况？
天气嘛，去富士山都是要看那个天气。
哦、好吧，说实话吧，这其实也是一件作品而已。然后呢，也是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成长的节点了。觉得就得奖之后有没有什么变化？
能来录自弹自唱其实变化不大，自己的激动也就是收到邮件的那一两天激动完了之后真没啥变化了。我觉得对自己能做出什么样的东西，我的一些创作方向有了进一步的认知吧，应该是这方面的那个变化是有的。还有就是朱老师给的一些建议啊，一些鼓励，对，我觉得这些对我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当然你在你自己的那个得奖心得里面有写嘛，不仅是你啦，就是我们很多啦，大多数的这个获奖的朋友里面都写啊，这个其实是对自己一个很大的鼓励，让自己获得了自信，就是大家都觉得对吧。这点可能。
对对对对对，这方面是。
对对对，毕竟是有个相对来讲是比较权威的一个奖项，能留下自己的脚印嘛，对吧。
嗯，是的是的。
而且呢我就觉得毕竟是设计师，你还是需要不断丰富自己的作品集嘛。
对。
对吧，
嗯。
那以后人家就问啊，设计师你有什么作品啊，人家肯定会问嘛，对吧。
是。
再现在回想起来，就你的作品集的话，你这个含金的分量就跟原来一开始对吧想去找工作时候做的作品集就不一样了嘛。
对。对，
对， 对吧，对。这个都是自己的成长嘛。
嗯，没错。是的。
你现在还会比如说在工作之余还会在自己在做创作吗？还是累得要死什么都不想干了？
嗯，阶段性的。有就是忙，就是比如说是森泽的那个忙过了那一阵子，好就开始报复性的放松。对，报复性的放松了一段的话，又会觉得哎，自己是不是该做点什么。该做点什么有的时候也不一定是字体方面的这个创作。其实我更爱写字儿。有的时候报复性放松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干了嘛。然后过了这个阶段之后又会觉得哎，写字儿这个事儿是不是又该提起来，不能老是放纵自己。对，应该在平时啊或者是有空的时候在坚持写字吧。对，不管是硬笔的也好软笔的也好，对，就是保持着一个业余者的热情吧。
你现在已经不能算是业余的啦。
在书法方面我还是业余的。对， 对。
那你毕竟还算是练过的嘛，对吧。那你现在写字是怎么样的？还是找自己喜欢的帖子呢，还是随便就是抄一抄啊写一写啊，还是怎么样呢？
是，我会比较找自己喜欢的东西去临摹，主要是临摹。
对，
比如说是重要的一些小楷，对，我非常喜欢的。还有比如说一系列的小楷吧，还有王羲之、王献之的那个小楷，就有时候会拿硬笔去临摹。
哦，
有毛笔有时候毕竟还是麻烦一点嘛。
嗯，
也是偷懒的话，那就随手抓起那个中性笔，它方便。
你用 Apple Pencil 也可以啊。
他还真不太好写，他如果那个太滑了。对，
没有，我特别不习惯，就是因为他是在一块玻璃上面写嘛，就是那种手感就特别难受。还
对，他那个手感确实，他只能写一些大的，你要说写小楷真很难受，大的还行。对，平时写一些大的也会。然后他要写的话，现在市面上是有那个叫什么类纸膜，
啊，对对，没错，是
iPad 创
贴个膜，是的，
对，但是那个东西对眼睛又特别不好，所以哎，所以就算了，写字好不容易写字，还是离那个屏幕远一点。
对啊，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估计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都想问嘛，就是像你自己平时是怎么学习这些字体的相关知识的？因为毕竟你是在汉仪嘛，公司内部一开始是有什么培训啊什么的吗？还是怎么样？然后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学习的一些资料啊，会找啊，还是怎么样？
嗯，我们公司是内部是会有一些分享会的，就是书法也好啊，然后专业的知识也好。然后就是业内的一些资讯吧，此外就是一些书，但是现在看书是会比较少了。对，其实很大一部分关于怎么去做一个字库，更多的可能还是在项目里边去学习。
对，从实践里面走。
对，这个是确实的，因为有时候看是一码事儿，你做起来是另外一码事儿，就是特别是字库到了制作的那个环节，
是的，
有很多东西都是不参与或者说不去做是根本想不到的，
是的，
想不到，
是的，
因
为现在也几乎也没有书会跟你讲的后面那个制作的过程嘛，就是什么拼字啊什么从对吧？
对呀、啊、对呀、啊，
没有那样的书，
其实是没有这样的书。
可能一开始最少最初的那种创意哈，在一开始的12个字哈，可能还有些书会写、对吧？到后面那个拼字的那个对吧？几百个字啊，到后面6000的字啊，改来改去啊，这个东西的话是没有书上会写这些东西的。
是啊，这个真的是最难的一个部分。
对，就因为现在当然了。这个也是要靠经验，你一开始不做这个100个字的话，也不会有后面的6000多个字嘛。那你之后还有什么计划和想法吗？就是
计划和想法，我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希望能够慢慢的做出一些自己满意的产品，然后市场认可的产品吧。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就是丰富自己的那个作品集。我觉得这对是很长的一段路。然后另外就是哎，也得鞭策自己不断学习吧。哎，太懒了。
会吗？因为我觉得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平时赶项目的话已经够忙的了吧。
对，就是工作之后下班了就很容易什么都不想干。所以鞭策自己学习也是得把这个放在心上，不然真的就是什么也不想学。
所以偶尔有这种像什么参加比赛这个事情的话，其实还挺好的哈。
对，
没有一个什么截止日期的话，你也不会有动力去做，
是
吧？
是，有这个东西，你总想着哎呀，都开始了，就把它完成，对吧？这个、确实是比较好。
不过我觉得，因为是做字库的人，我觉得相对来讲，大家还是比较踏实的人。
是，大家其实很多很大部分的字体设计师都是带有很对这行很大的热爱吧，才对，还真的比较踏实。我觉得字体设计这帮人。
没有，我因为这个还有个人性格的关系，知道吗？有些人就是个性格比较急躁的，或者就是想多做一些什么有冲击力的，或者想出风头那样，这做平面设计师啊，或者去做广告设计啊，就很容易嘛。
是。
而你做字体设计的话，这个东西的话，你项目一上来就是1年多的，而且吭哧吭哧的做，对吧？
是很考验那个心性，
对，耐性啊，这方面就是都是非常考验人的。如果性格不符合的话，也根本做不下来。其实，
对，所以我发现自己设计 I 人应该为主。
所以你也是 I 人是吧？
对，我也是 I 人。
好吧，真鱼啊，你在听吗？
对啊，我一直在听。
你还有问题吗？
倒也说不上什么问题。当然，首先我觉得还是要祝贺森林慈获得这一次的金奖。我觉得其实，不管怎么说，在森泽的这样子一个非常严肃，然后非常专业的一个竞赛当中，能够拿到金奖，就说明了你的作品有得到这些专家认可的一些非常重要的点。其实我 我也说不上有什么问题，我就想问问你一个个人的感想吧。比如说你参加了这样的比赛，然后你当然肯定也会看到有别的人一起参加，然后也有同样跟你一起得奖的作品，会觉得他们跟你之间，就这些作品之间会有什么样的让你产生一种比如说有一些互动啊，或者有一种碰撞的感觉，或者是你有一些别的什么想法，
或者你有觉得特别喜欢的作品，就别的获奖作品。
碰撞我觉得更多的是到了那个颁奖典礼之后，那个氛围给我带来的碰撞会比较多，就是都是优秀的设计师，然后大家在一起，大家交流也好，然后大家互相的讨论一些字体方面的东西也好，我是第一次进入到这种氛围吧。
其实还是跟字体
对
人的交流会更有意思。
对对，然后你说是具体的作品啊什么的，我觉得还是跟他聊他的那个想法会更有意思，因为我们汉仪有三位嘛，这次有三位都获奖了。然后其实那个雨见的那个作品在之前我好像就有看到过一次，就是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王雨见哈，他获得这次是铜奖啊，然后他的作品是唐末榜啊，一个非常粗的一个榜书。
对，他那个作品，然后包括五一的那个字，其实他那个工作量很大了，是个可变的。
对，吴艺勋他获得的是银奖啊，他那个作品叫新风可变家族，可变字体家族，因为他后面是做了两个轴的双轴可变嘛。
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就是我比较欠缺的，就是比如说吴艺的这种可变比较怎么说呢，比较新形态的东西吧，我觉得我会找到一些自己想要去了解，也想要去看看，怎么说呢，就是
比如像看到他这种双轴可变看起来比较在技术上很潮流的东西，你会觉得说你也想去试一下，或者说把你的作品也做一个这样的尝试。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
那所以你有会私下去比如说去尝试一下这样子来改变或者是扩展你现在的作品？
还没有，但是后面我觉得肯定是如果做的话肯定是会扩展。
但话说回来了，你至少也要会这些可变字体的一些最基础的一些东西，对吧？这个轴啊，这些东西
是
有些字体技术的东西还是要学习的。
对对对对对，我就是这方面我觉得自己还需要就很大的一块短板吧，我觉得是。
不过反过来讲，你有你自己的长处，你要发挥长处就是了。
但是就是碰撞之后发现那个肯定是发现短处的那个对自己的印象会比较深刻嘛，对吧？对。
不过你这款文楷，你要是粗度变了，好像这个也就不是这个，就不是这款字了，就不秀气了。
对，那肯定是，
对吧？并不是所有东西你拿了骨架，你该都可以加粗，都我觉得长了肉以后，这款字就不是这个字了。
应该是，它可能会换一种气质了，就
对啊，就不是这个人了，就感觉不一样了。是的。好吧，差不多就这样。那么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森鼎子啊，在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的。
没有，我觉得你是在百忙之中。
做节目是我的工作嘛，不是？跟
我是很荣幸的，对我很荣幸，我很开心今天能参与我们节目的录制。
哎呀，不过现在想起来的话，因为刚才也说了嘛，因为森泽字体比赛呢，这是他们第一次啊，有简体中文组，然后呢你呢又是他这个简体中文第一届这个金奖的得主，这个其实是会放在历史上的。哪怕几十对啊，几十年之后的孙泽比赛要来到历史的话，还是会有你的名字在的。所以呢还是非常恭喜你。
好，谢谢。
像这次做这个森泽字体的顾问的时候嘛，我就因为要给他们推荐那个评委人选的时候嘛，我说那肯定要请朱老师啊，对吧？然后呢我就翻出来 几十年前朱老师他当时的那个参赛作品，然后他写的这些作品描述获奖心得，就是我就把他几十年前那个孙泽他们的老资料都翻出来嘛，感慨万千，你知道吗？
曾经的参赛者，现在的评委。
对呀、啊、对呀、啊、嗯，然后呢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在创造历史，知道吗？现在就是因为孙泽历史哈、啊、这个这么有权威的比赛的第一届简体中文组的作品获奖，嗯，这是会写在历史上面的，所以呢也非常恭喜你，嗯，
谢谢。
对吧，这个创作呢是非常困难的，对吧？但是呢我觉得就是就像今天我也听出来了，平时因为你本来就是非常喜欢写字嘛，然后这个东西的话你要不断的写，不断的练习，然后不是说我突然腾空下来啊，我今天要做一款作品了，我提起笔我就可能做出来了，并不是这样子的嘛、嗯、对吧？大家看到哈获奖作品很光鲜啊，大家都说啊这个字好漂亮，但是后面这个汗水然后你修改来修改去，这个东西的话是大家所看不见的、嗯、所以呢我觉得就是更重要的是像大家啊还是要平时就自己多练多看啊，跟多去吸收一些，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很好的一些资源嘛，对吧？嗯，近代的古代的现代的都有。
对。
嗯，然后呢不断的动手，我觉得要成为自己的东西。我刚才很喜欢你说的一点，就是因为这是我的字，因为你临摹一直都是在零嘛，对吧、
嗯、
什么时候再要成为自己的东西、嗯、要脱胎啊、成为自己手下成为一个新的字体，这其实是一个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这样一个过程嘛。我觉得这要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是很重要的。嗯。
嗯，是。就是中华就是它整个这个书法的进程中，就是我们还有大量的东西是可以去借鉴的，这一点确实是。
是的。
我觉得包括我也好，就是大家也好，
嗯
嗯，就其实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做，
嗯，
对。
嗯。好啊。好，那也非常感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也再次感谢孙丁慈今天来参加我们节目的录制，跟大家分享很多东西，首先分享了自己的怎么说一个求学和从业的经历，对个人的一个成长的历程和自己这次参赛的一些感受，同时也跟大家介绍了自己这款作品的一个设计灵感的来源，以及一些中间制作过程当中的一些小的故事。行，那我们的节目呢就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如果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反馈呢都可以写邮件告诉我们，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podcast@thetype.com podcast@thetype.com， 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各个社交网站上关注我们，我们在新浪微博，在微信，在 Twitter 现在叫 X 上的 ID 都是 thetype， 在Instagram 上面搜索 thetype_com， 或者在小红书上搜索 thetype 中间带这个空格的 thetype， 以及在 Facebook 上搜索我们这个 thetype 的全称，也应该都可以找到我们。
本期节目呢由 Eric 和郑宇主持，是 Eric 在 macOS 上剪辑制作完成的。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孙丁慈，我们讨论的话题呢是孙泽字体比赛简体中文组的孙泽奖。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嗯，拜拜。